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生命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得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上次的节目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第九章第29节，我们看到那个瞎子得了医治之后，怎样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。他接受法利赛人盘问的时候说，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瞎眼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那些法利赛人是按着自己错误的论点来看这件神迹，他们不敢否认曾经有神迹发生在这个瞎子的身上，因为他就在他们的面前，而且能够看见。他们只是要找出把柄来证明耶稣不是从神而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。他在安息日那天医治了这一个瞎眼的人。我们说过，法利赛人的属灵眼睛是瞎的，不但如此，就是他们属灵的耳朵也是聋的。接下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29节到34节的经文。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，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。那人回答说，他开了我的眼睛，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这真是奇怪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。从创世以来，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。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，什么也不能做。他们回答说，你全然生在罪孽中，还要教训我们吗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。那些宗教领袖就辱骂这个被医治的瞎子，他们得不到一个满意的回答，就开始谩骂起来，这是人的天性。但是他们却因此使瞎子渐渐地明白，只有从神来的人才有能力行这样的神迹。法利赛人得不到满意的解释，只有把那瞎子赶出会堂，从此他不得再参加任何的宗教或是社交的活动了。我们上一次讲过，瞎子周围的人对他得医治的反应，以及他的父母和法利赛人对他的反应。现在我们来看瞎子与耶稣相遇的情景。 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九章35节到38节的经文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他，就说：“你姓神的儿子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，叫我信他呢？”耶稣说：“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信。”就拜耶稣。这个瞎子曾经为主耶稣辩护过，但是现在被赶出会堂了。这时候主耶稣来找他，要叫他相信神的儿子，于是问他说：“你信神的儿子吗？”瞎子自己的经历已经使他产生了信心，主也知道瞎子能够踏出这一步。瞎子是非常的诚恳，他心门是敞开的，他问主耶稣说：“谁是神的儿子，叫我信他呢？”他心里是何等的渴慕，他要进一步的认识他。这时候主耶稣就回答他说：“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”那人就信了，并且拜他。这是神话语所带给我们最美好的信心表现。主耶稣是一步一步的带领这一个人，叫他来到自己面前，然后说：“主啊，我信。”而且又拜他。每一个罪人也是这样，一步一步的走向主的面前。首先我们是瞎眼的，我们是失丧的罪人，看不见自己的光景。然后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，他向我们启示他自己，于是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了，看见他是谁，又看见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但问题是，你信不信他？这人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信。”请问听众朋友，你信了没有？你也可以这样回答，然后就在主耶稣的面前拜他。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39节的经文。耶稣说：“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”这句话听起来很奇怪，主说有的人有眼睛却是看不见，他们有肉体的眼睛，但是属灵的眼睛却是瞎的。如果一个人承认自己是瞎眼的，他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要叫他看见。保罗说：“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”这是哥林多前书第2章14节的话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来到了世界的光救主耶稣的面前，你还说真理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他是救主，我不明白这一切，那么你就是看不见的，你属灵的眼睛是瞎的。法利赛人有肉眼的眼睛，他们以为自己看得见，是很虔诚的人，但是他们却是瞎眼的。那些异教徒是失丧的，是在黑暗里面的，但是主耶稣愿意他们听见福音。那些坐在教堂里听到神话语的人，在主的光照之下，知道自己是瞎眼的。当他们信靠主的时候，他们的眼睛就被开启了，能够看见主，能够向主下拜。好了，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结束了。 接着呢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。先让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十章一二两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，倒从别处爬进去，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。对于看管羊群的工作，犹太人是不会陌生的。那个时候在各处都设有羊圈，每天到了黄昏，牧羊的人呢都会把他们的羊带到羊圈，把他们的羊留在羊圈那里，他们就把羊交给看守羊圈的人，自己回家去休息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那些牧羊人又回到那个羊圈，把自己的羊从羊圈里面领出来。主耶稣用羊圈作为比喻，他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容易明白其中的意思。羊圈是代表以色列国，主耶稣告诉他们，他是从门进入羊圈，任何人若不是从门进去，而是爬进去的，那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耶稣从门进去，而不是爬进去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乃是说到他是按着律法而进去的。主耶稣为了使旧约的预言得以应验，他所行的一切都是照着旧约所预言他的而行的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说，既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并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救出来。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生在伯利恒，也是童女所生的，这一切就应验了旧约的预言。他也是从耶西的本所发的一条，耶西的儿子大卫曾经被高利做君王，如今从大卫的后裔中出来了一条，他成了木匠的儿子，就是耶西的一条，他就是圣经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，他是救主。那么主耶稣说，他是从门进去的，从门以外进去的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主耶稣在这里清楚地指出，以色列国是羊圈，他是好牧人。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节第四节的经文，看门的就给他开门，羊也听他的声音，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，既放出自己的羊来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这个看门的就是指着圣灵说的，圣灵降临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他靠着圣灵行事，圣灵也是羊的耳朵得以开启，能够听见主耶稣的声音，就做出反应来。主耶稣会按着他们的名字一个一个的呼叫他们，把他们领出来。瞎子听到主耶稣基督的呼叫，西门也听过主耶稣基督的呼召，并且给他改名为彼得。主耶稣也呼召了约翰、雅各、拿但业、腓力等等。将来教会被提的时候，主耶稣也呼叫每一个属他人的名字。如果你是属于主耶稣的羊，他也会呼叫你。主耶稣带领他的羊离开羊圈，那就是离开犹太教。我们看过犹太宗教领袖 把瞎子赶出会堂，主耶稣就是要领他的羊离开犹太的传统和固步自封的条文礼仪等等。我们要知道，犹太人的羊圈只是给羊在晚上过夜的，由看门的人负责，牧羊人晚上就回家去休息了。第二天早晨他们来领羊的时候，他们的羊已经和别人的羊混在一起了。那他怎么分别自己的羊呢？他只有呼叫他们的名字。当牧羊人向着山坡走去的时候，他的羊就会跟着他，因为他们认识他。我们的主耶稣说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今天最美好的事，就是当我们传讲神话语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呼叫他的羊，圣灵就是那看守羊圈之门的人，他开启人的耳朵，叫人听见主的声音。主耶稣会带领他的羊，可能把他们从一间不能喂饱的教会带出来，他们会跟随他。当然也有可能有的羊跟随了某些个异端，但是羊总是会听到牧人的声音。很不幸的，有很多传道人不敢站起来为真理做见证，只要有人传神的话，就有羊听见，因为主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。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五节的经文，羊不跟着生人，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，必要逃跑。没有人能够一直的愚弄属神的人，因为属于主的羊会分辨哪个是主的声音。那一些听不见主声音的，就不是主的羊。凡是渴慕神话语的人，我们知道他们必定是主的羊。接着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六节的经文，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，但是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。约翰福音并没有记载耶稣的比喻。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我是生命的粮，这些并不是比喻，而是用比方的说法来使我们认识神。这些比方给我们看见亮光。主耶稣说过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只是有人有耳朵却是听不见，他们听是听见，但不知道那是神的话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十四节那里说，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，说你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看见却不晓得。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第八节的经文，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，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。主耶稣在这里又用另外一个比方，他刚讲到羊圈的门，现在他进一步说羊的门。主耶稣就是门。犹太人刚刚把那个被医治的瞎子赶出了会堂，就是离开他们的羊圈，马上主耶稣就向这个人启示他自己，于是他成了这个人的门。他被主领了出来，离开犹太人的羊圈，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跟随他。这是主在这一章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第二个重要的真理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主耶稣又提到同样一个原则，他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 葡萄树在旧约是代表以色列国，主耶稣的意思是说，他们不再是与以色列国有关系，而是要与他有直接的关系，正如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一样。他们必须要从犹太教中出来，从传统的条文中出来，来到主耶稣的面前。他说他就是门，他现在是对宗教领袖说的。不过有的犹太教的领袖在主耶稣复活之后，他们信了主，来到主耶稣的面前。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的经文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这里指出第三个重要的真理，主耶稣是门，耶稣是道路，是唯一的道路，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丰盛里面。盗贼来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你可以用这一个来检讨任何一间的教会，或是一个福音机构，或是一个电台的节目，它对人有没有帮助，会不会叫人得到丰富的供应呢？拿它来跟这一位赐我们生命、丰盛生命的好牧人来比较一下，就可以知道了。综合以上所讲解的，我们得到三个结论。第一，羊圈是以色列国，耶稣将会把羊领出羊圈，也就是使他们脱离犹太人为自己而定的规条。第二，羊的门，主耶稣是那些从羊圈出来的羊的门，他按着他们的名字呼召他们。请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第四十节说，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。第三，门，耶稣是犹太人的门，也是外邦人的门，也就是救恩的门，人可以自由地进去或是出来，享受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。接着我们来看第四个真理，耶稣是好牧人。耶稣怎么能够同时做门又做好牧人呢？那一个看守羊圈的人是横躺在门前的，这样他就成了门，因为羊圈是没有门的。所以主耶稣不但是门，他也是好牧人。他是门，使人得到永恒的生命，他是好牧人，因为他保护属他的。主耶稣也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他来到世间成为人，像我们一样，但是他也是好牧人。他是羔羊，那是强调他的人性，他是好牧人，那是强调他的神性。只有他配拯救我们，只有他能够拯救我们。主耶稣的羊群也就是教会，他与教会有三方面的关系。首先，他是好牧人。怎样才是好牧人呢？主耶稣为我们解释怎么样才是好牧人。他说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的话。好牧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羊，不爱惜自己的生命，他会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羊的安全。我们的主确实是好牧人，因为他曾经为我们舍了自己的生命。第二，他是大牧人。请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十节，这里说，但愿赐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凭踊跃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 今天主耶稣是羊群的大牧人，正如诗篇第23篇那里所描述的。第三，主耶稣是牧长，这是指着将来说的。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，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要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14节到16节的经文。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。从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看见羊怎么样与牧人有那亲密和谐的关系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信他的人也是有那样的亲密跟和谐的关系。另外说到有一群的羊不属于这羊圈的，他要把它领回来，使他们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，那是指着外邦人说的。现在我们就看见主的福音传到哪里，不分种族、国家、性别、贫富，都归在主耶稣基督一位牧人之下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下次再继续的讲解约翰福音第十章。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我为你代祷，或是有什么样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欢迎你来信。